宗教改革号筒响起，便民因信称义，信仰真理。
陈伟撰稿，李兰播音。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加拉太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加拉太书》。这个课程是由陈伟老师撰写的。来到今天呢，是第11课，要讲的经文是《加拉太书》3:1-5。加拉太书的1:11-6是保罗给加拉太教会的信的内容。保罗首先论述了他所传的福音的来源，然后以他的亲身归主的经历和蒙召的经历来证明他所传的福音和他的使徒职分都是从神而来的。这个保罗归主和蒙召的经历呢，是记载在加拉太书的1:13一直到2:21。在上几节课呢，我们都已经看过这些经文了。我们在本课会开始一个新的段落，就是加拉太书3:1-4:31。我们给这段经文的标题是以圣经和信徒经验来论证因信称义，以圣经和信徒经验来论证因信称义。这是加拉太书的中心部分，也包含了重要的神学内容。在加拉太书3:1-4:31里，保罗的关注是要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来去论证他所传的以信心为本的福音教义。保罗要表达出他所传的福音的真理是正确的，并且优胜于在加拉太的搞事的那些人所传讲的。那些搞事的人就是鼓吹行律法得救，高举律法的权威，并且教导信徒要凭着守律法得救。保罗要帮助读者，帮助加拉太的信徒去明白他所赞同的因信称义的论点。保罗的论证好像波涛汹涌一般，从不同的角度呢来去进行。首先引用加拉太信徒的得救经验为证据，然后保罗也用圣经为证据。在这两方面呢，就是信徒的经验和以圣经文本啊为证据，保罗都是通过逻辑来去做论证的。在加拉太书的3:1-5啊，他一口气发出了几个反问句。保罗这种写作方法呢，明显跟上一大段，也就是2:11-21那种论证的写作方法有所不同。现在保罗他开始了另一段的论证，就是3:1-4:31。在3:1-5的反问句当中呢，问句跟问句之间并没有文法上的关联，那这样的效果呢就好像连珠炮一样，就对读者呢就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来详细的去读一读3:1-5的经文内容。加拉太书3:1，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 谁又迷惑了你们呢？第一节开首的那一句，无知的加拉太人呢，那当中的那个那是表示出保罗带着激动的情绪在讲话。他说话的对象是加拉太人，就是住在加拉太的人。正如在本课程的第一课我们提过，我们设定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给南加拉太地区的人的一封信，因此在第三章提到的加拉太居民呢，陈伟老师呢就把它定为看成是保罗对加拉太地方的人讲的话。保罗他一开口呢就斥责加拉太人，说他们是无知的，或者说是愚蠢的。这不是说加拉太人的智商不高，在智力方面有问题有缺陷，而是保罗责备他们在属灵的事情上不明事理，缺乏属灵的辨识能力，就好像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跟那两位门徒谈话，但是那两位门徒对先知的预言缺乏辨识能力，因此就不明白耶稣受死的意义。现在在加拉太书里，保罗这样形容加拉太人，主要是因为加拉太人受到影响，就是保罗在一章到二章所说的影响。他们以为可以靠律法去称义，在保罗心中，这等于废掉了神的恩典，并且废弃了基督受死的意义。如果是这样的话，加拉太人的不明事理就是在于他们不理解称义是基于信心。令保罗痛心的就是在第二节里，保罗已经明说加拉太人已经接受了圣灵，并且对第五节里头保罗也暗示加拉太人也经历过圣灵的实在，因此加拉太人不能够说算他们是不属灵的。可是加拉太人还是有靠守律法称义的心态，这就表示保罗斥责他们在属灵的事上不明事理是正确的。在灵性上如果缺乏清晰和冷静的神学判断能力，这种灵性是有缺陷的，因此保罗很激动地责备他们。保罗继续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意思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救恩历史当中决定性的事件，也是保罗宣讲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如果加拉太人真正了解这句话的意义，就会知道犹太信徒要求加拉太信徒守律法是没有根据的。经文当中的活化这个词呢，很生动地表达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是人所共知的。当然活化并不是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情况景况好像图画一样那样画出来，活化呢是公开的宣告的意思。保罗用活化来去表达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就好像一张照片贴在广告板上可以被人看见。接着保罗随即发出一句反问句，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你们当然是指加拉太人，但是谁这个主词是指什么人呢？这是一句反问句，因此这个谁并不重要， 保罗很可能已经知道这个迷惑的人是谁。加拉太人也应该知道保罗所指的是谁，就是在第一章中提到的那些搅扰他们的人。这一句反问句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提出谴责，言下之意是保罗怪责加拉太人，你们怎能让别人去迷惑自己呢？迷惑这个动词的原文在新约里头只出现过这一次。迷惑的意思可以是对人施行妖术或者魔法，或者是以狡猾的方法去欺骗人。一般学者都接受这里经文迷惑呢的意思就是以狡猾的方法欺骗人，就是用一个诡辩的方法去欺骗人。很可能保罗面对着加拉太人在属灵的事情上不明事理，保罗也不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不明事理，保罗呢就只能够带着责备的口吻质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这样不明事理，好像被人迷惑了似的呢？加拉太书的三章二节，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在这里呢，保罗继续他的反问。在原文里头，这节经文的第一句是这样的，仅此一件事，我想要从你们得知。那这样讲话的方式含义就是，加拉太人对保罗这个问题的回答呢，是很重要，而且是很决定性的。而后面那一句，在原文的意思是，你们领受了圣灵，是由于律法的行为呢，还是由于信心的聆听？和合本的圣经呢，把信心的聆听翻译成听信福音。在这里我们所读到的又是行为和信心的争论。在这节经文里头的反问句里边，其实保罗和加拉太人都知道答案，只是加拉太人表现得仿佛他们并不知道，因此保罗就以这个反问句来提醒他们没有足够留意到的事实，并且也责备他们，你们是应该知道的。加拉太人受了圣灵，所指的当然是他们的基督徒生命开始的时候的那个经历，就是说加拉太人领受圣灵是他们回应保罗宣讲而信主的时候所领受的。而行律法很容易理解，这就是守割礼和守犹太人那些节期等等的事情。在这节经文里头，我们看到行律法对比于信心的聆听，就是在这个律法和信心的原则上，加拉太人要做出决定。显然加拉太人是知道答案的，当然信心的聆听是大原则。保罗的反问句再一次提醒加拉太信徒用信心去听福音比守律法重要，信心带来在神面前称义。保罗再一次暗示加拉太的煽动者所提出要遵守律法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往后保罗继续他的反问，加拉太书三章三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按照原文的顺序呢，第二句的反问是先行的，就是说保罗反问加拉太人，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这一句呢是先排在第前面的，然后再多问一句，多加一句反问句，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和在第一节一样啊，这个无知呢是形容加拉太人在属灵的事情上不明事理，这样的无知吗？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你们是愚蠢到这个地步吗？我们回到这节的第一句，你们既靠圣灵入门，靠圣灵入门的意思是以圣灵开始，开始什么呢？就是加拉太人由圣灵开始，凭着信心领受了福音，这样加拉太人就开始了基督徒的生命。靠肉身成全，就是靠在身体上的表达来继续并且完成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说靠守律法和守割礼来继续并且完成基督徒的生命。保罗指出这样的做法，就是说以信心接受福音来开始基督徒的生命，但是以守律法来完成基督徒的生命，这样的做法是极其愚蠢的。对这两个反问句的答案，加拉太信徒和保罗是知道答案的。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答案是否定的。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答案是不要这样的无知。在这样的经文里头啊，入门跟成全呢是成为对比的，就是开始对比于完成。开始的内容是福音，或说是信心，结束的内容是守律法。保罗所要强调的意思，就是信徒的生命要以福音、以信心开始，但是应该继续以福音、以信心来继续信徒的生命，而不应该以守律法、守割礼来继续信徒的生命。往后，保罗继续他的反问。加拉太书三章四节，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在原文里头呢，只有前半句是反问，你们受这么多苦是突然的吗？后半句呢，其实是感慨的意思，这真的是突然的。突然呢，是白白没有结果的意思。这节经文里头讲到，加拉太信徒受苦，但是受什么苦呢？保罗没有明确的写出。一般的理解就是，承接上文，加拉太人是靠着圣灵，靠着福音而得着救恩，开始了基督徒的生命。但是与此同时，犹太信徒也把一个选择放在加拉太人面前，就是说要过好的基督徒生活，必须要守律法和守割礼。面对这样的抉择，加拉太信徒可能经过了很多的挣扎，也经过很多的苦难，才能够选择靠圣灵过信徒的生活，而不选择守律法。但如今很可能又有犹太教的信徒要求加拉太信徒要靠守律法才能够完成或者继续基督徒的生命， 因此保罗在这里说道，加拉太人以往经过那么多困难，才能够选择用信心过基督徒生活，而如果现在又选择靠律法来过基督徒生活的话，那么先前所受的苦难就是决定以信心圣灵来过信徒生活时候所经受过的逼迫挣扎，就成为徒然，还有没有意义的了。因此对这个反问句，加拉太人受苦是徒然的吗？保罗的答案是不应该是徒然的。加拉太人要回想过往的经历，并且继续持守靠圣灵过基督徒的生活，而不应该靠守律法。到了三章五节，保罗提出了最后一句反问句，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这一节的经文的反问呢，跟第二节经文的反问是一样的。在原文里，这一节经文是由那么开始啊，那么这个词啊开始。和合本修订本呢，有将这个连接词表达出来。这就是说，第五节的经文和第四节的经文的结尾啊，是有个逻辑上的关系的，就是要回应第四节所问到的问题：加拉太人受苦是徒然的吗？我们先看看第五节的经文内容，然后才思考这节经文是怎样回应第四节经文的结尾。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这个当然是指神，不是指保罗或是任何其他有属灵恩赐的人。我们作为今天的信徒，对三位一体的观念有所理解，就会不难明白，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灵就是指圣灵在我们心里，而保罗不单讲到神把圣灵赐给我们，保罗更提到神在我们中间行异能。什么异能呢？在圣经里边有三个很相似的名字，神迹、奇事、异能。那神迹的重点呢，是在于它的征兆sign 那个性质。神迹指向本身以外的一些东西，比方说行神迹的身份和能力。奇事呢，就表现出神迹的奇特性质，它使人惊奇诧异并且难以忘记。而异能呢，就表达出神迹是神的大能的彰显。这个词的用意是指像那些属天的来世的能力，但这种能力现在已经进入现今的世界之中。简单来说，异能是指神有力的作为。保罗表达出神有这样的作为，就是赐圣灵给信他的人，也有异能在他们中间。因此要回答这个反问，信徒要行律法还是要听信福音呢？答案当然是要听信福音，就是圣灵当中听信福音，在圣灵里听信福音，而不是要守律法。如果我们把第五节的内容来回应第四节的结尾呢，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在第四节里，加拉太人因坚持信心而做出的抉择并不是突然的，因为神是赐下圣灵，让人靠着圣灵得以信靠他和跟随他，并且神也赐下异能给信靠他的人看到，那么信徒倚靠信心，倚靠圣灵过信徒生活是必须的， 而不是靠守律法去过信徒的生活。保罗在第五节里头也为这个第五节的经文呢就做一个总结。信徒要靠着信心，依靠圣灵来过基督徒生活，而不是靠守律法。当中保罗用反问句的用意，就是把这个信息活泼的表现出来。对我们作为外邦信徒来讲，我们没有面对守律法，就是犹太人的那些律法或是因信称义这个抉择不会说你要么守律法，你要么呢因信称义我们没有，我们不需要我们不用做这些决定。可是我们要反思的问题就是，我们既然用信心接受了救恩，我们怎样持守这个救恩，以至于我们不会被一些错误的教导来去动摇我们对因信称义的这个理解呢？我们是因信称义，这也是我们的信念。有一些错误的教导会出现，会动摇我们这个信念，可能是来自于因为不认识圣经，或者呢对圣经一些经文的解说有误解或者呢有一些会动摇我们因信称义信念的，是一些来自民间的传统传统的说法，民间的想法。那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不要无知在这一刻我们看到了保罗怎样以加拉太信徒的经验来去论证因信称义的真理。在其中保罗用了活泼的反问句来提出他的观点，就是信徒不要靠守律法守割礼，而是要靠信心去过基督徒的生活。在下一课我们将会看看保罗如何以圣经的内容来去论证因信称义的真理。第十一课呢就来到这里，愿神以他的话赐福你，再会。
手造之物都在等候，基督成形在你我生命里，当爱心说成实话，真理的线索洗净自由与义。生命的奥秘，以人比心而生，这是永恒旋律。不再是我怀世嫉妒，空灵会身穿透两千年风雨，直至新天新地。这是永恒旋律。